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今天是复活节，所以我们今天回到哥林多前书这个第十五章，非常有名的使徒保罗教导关于复活的重要的教义，所以我们来一同思想什么是最要紧的事，什么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最要紧的事。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过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既然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的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是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将自己服在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对你来说，人生最要紧的事到底是什么？对你来说，现在你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可能你们都听过一个非常让所有的男人都很恐惧战惊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他的妻子问他说，我和你妈妈同时掉在水里了，你要先救谁？可能每一个结婚的男人都对这样的问题非常的痛苦，对吧？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里面有诡诈，我回答哪个都不对。当然这个问题，对吧？这个我没有办法给在座的已婚男士答案， 这个问题可能你需要回去跟你的老婆好好想。但是类似像这样的问题会带给我们很深的思考，那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是在人生最艰难的决定和选择的时候，才彰显出我们内心真正的优先次序到底是什么，才真正显露出来对我们来说最要紧的到底是什么。而弟兄姐妹们，保罗就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告诉哥林多教会，对于保罗来说，他所传的福音最要紧的是什么。的确，保罗说基督教所传的福音，所传达的信息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东西，我们不仅仅是只是讲十字架讲复活，但是保罗说最要紧的，我传给你们最要紧的，你们其他的东西可以不知道，当然知道更好，但是你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那就是今天我们回到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封宝贵的书信，哥林多前书第15章来一同思考的，保罗所传的福音当中最要紧的事情。所以我们首先要回到这个保罗所讲的最前面，保罗说，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再告诉给你们。保罗在干什么？保罗在提醒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福音并不只是给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听的。保罗在告诉我们，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不停地重新回到福音中来，我们需要不停地聆听福音。今天有一种对教会传讲信息、传扬福音的一个误解，那就是仿佛福音只是给外展布道会用的。我们只需要向外传福音的时候，做办布道会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讲福音。等到我们传过了福音之后，等到他愿意举手决志信主受洗了之后，我们就不再需要给他讲福音了，因为反正他已经知道了。保罗说，不，我曾经传给你们的，现在我要再继续给你们讲，我要不停地给你们讲，我要每一个主日给你们讲。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罪的本性总是倾向于偏离真正的福音，我们总是倾向于为自己去创造一些虚假的福音，我们总是倾向于把用基督教的一些语言去扭曲这个福音，仿佛我们讲的有点像福音，但是并不是真正的福音。因此今天让我先告诉你们，今天流行的一些假的福音都是什么。这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状况。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面对这样一个状况，就是现在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开始散播这样的一个虚假的福音，散播这种错误的教导。这种错误的教导是什么呢？在第十二节保罗说，怎么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儿？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人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教会里有一些人散播这样的信息，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儿。然后接下来他们所传的这种假的福音是什么呢？第19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说，现在这些在传讲假的福音的人，他们把你们的目光，把你们的指望转移到今生。他们说没有死人复活，你所有关心的事情就在今生就好了，你就关心一下今天你的经济状况怎么样改善，今天你怎么样管理你的退休金，今天你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生，今天你怎么样提升一下你的自我形象。弟兄姐妹们，这是今天我们在现代的基督教里面所听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披戴着基督教的语言，但是内核已经被更换了的假的福音。 今天你有多少时候看到大街小巷，特别是在复活节，对吧？大家放假了去办个布道会，布道会的我看过这种大的海报，有布道会一个大海报，上面写着“活出美好的人生”，然后有一个笑的白牙直露的，对吧？洁白的牙齿，然后活出美好的人生。然后你去布道会听什么？布道会里面邀请的都是这些什么著名的企业家、CEO。某些名牌大学的教授，著名的什么这些明星歌星，对吧？请这些人上台干嘛？做见证，啊，见证什么？见证他们曾经是多么多么多么人生跌入到低谷，人生痛苦不堪，对吧？找不到人生的盼望，毫无意义。然后他们认识了耶稣，他们让耶稣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他们从此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啊！你听到这种信息听得太多了，现在满大街全部都是福音布道会，全都是这些东西。但是问题就在这儿了，问题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埋在坟墓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为了什么？为了让你有一个美好的人生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绝对不会邀请一个一辈子住在穷困偏僻穷乡僻壤的拿撒勒的乡村里面的一个木匠来给你讲怎么活出美好的人生。而那个木匠就是耶稣。耶稣在地上没有活出美好的人生，耶稣在地上被鞭打、被羞辱、被唾弃、被钉死在死刑柱上。你怎么样去传讲这样一位耶稣和你所传讲的那个活出美好的人生的信息相匹配呢？是不可能的。因此这就证明他们所传的福音并不是真正使徒所传的福音，并不是十字架的福音，并不是真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所传的是一个虚假的福音。而这个虚假的福音是利用了世人心中的偶像包裹出来一个虚假的耶稣，传讲了一个虚假的福音。信这个耶稣吧，这个耶稣能让你幸福快乐，让你有美好的自我形象，让你健康，让你发财，让你一切都顺利。信这个耶稣吧，你不必受苦，你没有任何的，他没有给你带来任何的负面情绪和任何负面的价值，这个耶稣才是你最想要的。那么我们就偏离了使徒所传的福音，所以他们说不必在乎什么死人复不复活，这些东西谁会相信？不需要死人复活，不需要耶稣走出空坟墓，你只需要一个牙齿洁白，对吧？一个笑脸让你感到非常温暖的一个耶稣就好了，对吧？像这个欧斯汀一样，对吧？是吧？不，但是保罗说他们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耶稣来就是为了让我们活出美好的人生，那耶稣首先应该为我们做一个榜样，他不应该上十字架。如果耶稣来是为了活出美好的人生，那么我保罗就不会受苦。我保罗首先来证明你们所传的是假的。我保罗曾经是法利赛门派最年轻有为的，将来要成为大拉比的，我曾经在犹太教飞黄腾达，但我信了耶稣怎么样？我信了耶稣之后被鞭子打，被棍子打，上刀山下火海，我天天受这个苦。所以耶稣基督的真正的福音不是活出一个美好的人生，而是什么？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真正的福音。所以你要想知道耶稣基督真正的福音，首先我们需要先排除今天所讲的这些假的福音。这些假的福音使得我们的眼目已经被蒙蔽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的人进到教会里，对吧？听了坐在教会里坐了10年20年，始终不知道基督教到底讲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听到的全都是错的东西。 他们听到的全都是断章取义，从圣经里面抠出一节经文，然后就开始发挥，对吧？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开始给你讲，哎呀，我多么多么蒙福啊，我这个停车一下一祷告就停到这个找到一个好的停车位，哇，感谢上帝，天天都是这些东西，你怎么能够理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对你有什么意义？而保罗说，你如果要想明白真正的福音，你先必须知道这个。保罗说，第一要紧的第三节，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第一，这里面第一指的是最要紧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第一件要紧的事，首先你必须明白基督死了，你要想明白基督死了，你必须明白他为什么死。那我们今天早上讲像新成员课程的时候讲的这个第一个，基督死了，这叫 drama， 这叫救赎历史发生的事情，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叫教义，这叫 doctrine。 基督死这件事本丢比拉多也知道，但是本丢比拉多不知道的是，基督是为了人的罪死的。所以你作为基督徒，你比本丢比拉多多什么？本丢比拉多有第一手资料，本丢比拉多亲眼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比本丢比拉多多什么？你知道耶稣是为了你的罪死的，所以你必须先承认你的罪，你才能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保罗说，首先要紧的，为我的罪耶稣基督死了。因此这就告诉我们，这个虚假的福音给你描绘的你人生当中最大的问题是有错误的，是有偏差的。之所以这个虚假的福音能够卖出去，是因为它首先卖给了你一个虚假的问题。这个假的问题就是，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你不开心，是你不够幸福，是你活得不够让自己畅快，你有很多对你人生不满意的地方，这是你最大的问题。只要你解决了这些不开心不满意，那么你人生就会开心了。所以耶稣来让你开心。但是保罗说，不，你先回到一个正确的问题来。正确的问题不是你人生当中最大的问题，不是你活得不够开心，你不够幸福，你没有找到一个你最理想的工作，你没有达到你人生的目标，你没有找到一个 和你心意的配偶，你没有有一个顺服的孩子，这些都不是你人生当中最大的问题。你人生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你是一个罪人。你人生最大的问题是，有一位公义圣洁的上帝正在盯着你看，他看到你思想言语行为上一切的过犯，然后这位上帝要审判你，这是你最大的问题。你说，姐，骗小孩了吧？所以你不信。你必须先相信这一点，你必须从你的灵魂的深处看到上帝那双注视你的眼睛，看到上帝能够刺透你的灵魂的深处，看到你内心当中最污秽肮脏的罪。你在所有人面前都能伪装得很好，你在世人面前是那个最有礼貌，对吧？最有亲和力，最讨人喜欢那个人。但是你知道，在上帝眼里，你是罪无可赦的罪人。你先从这儿开始，这是你最大的问题。所以 C.S. 路易斯说，我根本不需要基督教让我感觉到幸福。如果我只是想要寻开心的话，我最不应该选择的宗教就是基督教。因为首先第一，如果我只是想要开心的话，我只需要去超市买一瓶波多尔的红酒就可以了。第二，如果我是为了 要让我自己心情变得更好，我不应该选择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告诉我一个最糟糕的消息，那就是我是一个审判，我怎么能够开心的起来？然而这是起点， 这是保罗说，你必须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死，而且他被埋葬了。然后你说，哎呀，王一牧师，我以为我星期天好不容易来一趟教会，我想听点开心的，我想听点好消息，怎么说的这么沉重？这是好消息吗？保罗说到现在，这是福音吗？不，这是福音的信息的一部分，但是这并不是福音本身，我还没讲到福音呢。这是一个，如果我们就停在这儿，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我就停在这儿。那么，这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消息。这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消息。为什么？因为连耶稣都要死，连这个世界上最圣洁、最正直、最善良的人都会被不公平的杀死，那我会怎么样？这个世界上没有公义存在，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就是适者生存。那我的，如果我就停在这儿，那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做的就是想尽一切的办法存活下来，用各样的方法能够争取把身边一切的人都打败，然后胜过他们，然后生存下来，然后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及时行乐，也因为我也不知道明天我会不会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没有停在这儿。如果我们只有 Good Friday 而没有 Easter， 如果我们只有受难日而没有复活日，那么受难日将会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消息，耶稣的十字架将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消息。但是保罗接下来在第四节说，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第三天他复活了，这才会把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消息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消息。因为这意味着上帝是真实的，因为这意味着那位被冤枉致死的耶稣最后他叫什么，被平反了，对吧？他冤案被洗清了，他被证明他是那位清白无辜的人。然而，而且不仅如此，对吧？不仅如此，如果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的话，那么耶稣就是他所说的那位救主。他说他是为了我们的罪死的，所以他复活就表明我们的罪已经被赎清了。如果我们的罪没有被赎清的话，他应该还死着。但他复活就表明对罪的刑罚已经结束了，所以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赎清了罪所需要的赎价，而且战胜了死亡的权势，生命的能力开始胜过死亡的能力。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才是真正的好消息，才是真正要紧的事情。所以保罗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十四节保罗说什么？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站在这儿干啥呢？我站在这儿干嘛呢？我给你们传讲一点王一牧师活出美好人生的见证，那估计你们那我的见证讲出来绝对让你们非常的震撼，那是相当震撼的。我曾经多么的穷苦没落，编呗。我曾经多么在穷山沟里面一个 不知名的一个小地方，哎呀，从小捡粪球长大的，对吧？然后哇，认识了耶稣之后，哇，不得了了，对吧？不，若耶稣没有复活，我传的就是枉然。 我就是个骗子，我就是比那些搞什么传销的、搞直销的更可恨的人，因为我骗了你们。我就受这些苦是大傻子，我是全世界的大傻子。保罗说，我就变成全世界的大傻子，我好好的虔诚似锦的人生不过，我现在变成耶稣基督的使徒，我天天被棍子打，被鞭子抽。耶稣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你们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傻子。你们还在这坐着干嘛？每个星期还要花这些时间开车大老远的，对吧？还要堵车，要开个30分钟、40分钟来到这儿，听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成功人生经历的一个毛头小子跟你们讲他的人生经历，给你们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们在浪费时间，浪费人生，浪费生命。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全都回家去，教会关门。17节，但是最重要的是保罗说17节，耶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将来有一天你要亲自面对上帝，你要亲自向这位圣洁威严的审判主一五一十的把你这辈子做的所有的罪、说过的所有的话全都供出来。但是耶稣复活了，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意味着他已经赎清了你一切的罪，这意味着如今上帝已经悦纳了他在十字架上所献的赎罪祭，这意味着如今你们已经不在罪里了，如今上帝悦纳你们，称你们是他的儿女，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消息。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靠着耶稣只在今生有指望，你只想着我信了耶稣之后我能不能飞黄腾达，我信了耶稣之后能不能今生得百倍，保罗说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因此你对于耶稣基督的信必须建立在这个真正的福音之上，你必须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替你战胜了罪恶，替你赎清了你的罪，替你战胜了死亡，而替你博得了上帝的青睐，使得上帝重新的接纳你。因此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称这位上帝不再是胆战心惊的来到一个审判者面前，而是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天父面前，来领受他的恩典、他的赦罪、他的怜悯。而耶稣的复活也意味着将来你会复活，你知道吗？耶稣的复活意味着将来你会复活，就算是你这辈子没有活出你最想要的人生，就算是你投资失败，就算是你倾家荡产，就算是你身体溃烂致死，对吧？描写的有点太那个太血腥了，对吧？就算你这辈子活得凄惨无比，但是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有真正超越今生的盼望，那意味着将来你也会复活，你也会有一个完全全新的身体，将来上帝会给你新造一个完美的身体，像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而且这意味着什么？耶稣基督复活意味着上帝将要把整个世界都更新。为什么？因为如果耶稣的十字架意味着代表着那个被罪恶统治 在死亡的权势之下，那个不公义的世界的最佳的体现，那个完美的义人最后被冤枉，被定死。这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代表的那个旧的世界，那个罪恶的世界，充满着痛苦，充满着不公义。那么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代表的，所带来的就是那个新的创造，那个绝对公义、完全无罪的世界，那个胜过朽坏、胜过罪、胜过死亡的世界。所以这就是保罗接下来说的。保罗提到的第一是耶稣基督复活意味着你也会复活，第二，耶稣基督复活意味着这个世界会复活。所以你看保罗接下来说什么，第二十节开始，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为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睡了之人指的就是死去的人出熟的果子。死是从一个人而来的，是指第一个亚当，死人复活也是从一个人而来的，是从耶稣来的。个人要按照在耶稣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所以耶稣基督复活对你来说意味着你也要复活。你上一次听到你会复活是什么时候？你说上一个主日，对，耶、yeah ，在恩约教会你可以每个主日听到，基本上差不多每个主日你可能会听到耶稣你会复活，对吧？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恩约教会的话，你上一次听到你在耶稣基督里会身体复活是什么时候？可能连觉知的时候都没听过，对不对？觉知的时候就想着我会获得美好的人生来着。但是不，保罗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我会身体复活。然后接下来是整个世界的复活，第二十四节开始，到了末期，那时基督将会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毁灭了。这是什么？这是那些正在控制着这个罪恶世界的那些力量，这是那个不公义的，连那个罪恶的力量。耶稣要把整个世界的原本的正确的秩序重新恢复正常。这个宇宙，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是不正常的世界，所以耶稣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这个世界是正常的，耶稣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可以拆十二营的天使来毁灭你们吗？那是正常的世界。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被罪恶统治的不正常的世界，所以耶稣上十字架，所以复活带给我们的盼望是将来这个世界会恢复正常。这个世界恢复正常的体现是什么？一切万有，天上的、地下的，一切所有的受造物都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跪拜他，跪拜在上帝的宝座面前，这是世界正常的秩序。所以最后保罗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万物都会服他，并且子要把一切万有都归给神，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这就是你的盼望，这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带给你的盼望。这才是基督教所传的福音。因此这个福音，弟兄姐妹们，难道不比你今天现在活出一个美好的人生来得更加的雄伟壮丽吗？这个福音难道不会让你的思想抬升到那个超越今生的那个永恒的未来吗？因此让我们借着使徒所传讲的福音，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感谢他，真正的感谢他，他替我们差来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所实现的救恩是如此的浩大，是超越我们所思所想的。因此，愿一切的荣耀能够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